点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求主啊，你来带领我们啊，早上一同来读主你话语的时间，真的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好叫我们不仅能够明白，而且也能够遵行。主啊，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引导带领我们怎么样来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其他的人相处。主，我们把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十五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225页，罗马书第十五章一到七节的经文啊，翻到我们同声来念。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一节，请。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好，就停在这里。在罗马书第十四章跟第十五章里面，最主要是讲到信徒的相处之道，特别是有关于坚强的人怎么样来对待这个信心软弱的人。那么在第十四章里面，保罗是先从消极的一面来劝人不要绊倒这个软弱的弟兄，那么这弟兄当然也包括姐妹在内。那么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他就开始从积极的一面来要求信徒必须要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为的就是叫别人得着益处，为的就是要去建立别人。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这为人为别人着想呢，才是我们信徒与人相处之道啊。那么唯有如此呢，才能够真正的造就人，也唯有如此才能够真正的来荣耀神。讲到这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许多的时候信徒之间的这个相处的问题啊，常常都是认知的问题。好，在这里很明显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这里保罗在这里所说他们的当中的问题，就是对于真理的认知上有所不同所产生的啊。那时候那些对真理认识清楚的人，他们觉得有些事情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是对的事情。但是另外有些对真理认识不清楚的人他们可能就觉得这样做是有问题的是不对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有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那么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认知的不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可以去跟对方去解释这个真理到底是怎么说的试着让对方能够去明白这个真理。但是有时候即便我们一再的解释对方还是没有办法明白。那么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怎么办呢？如果我们还是只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接纳别人在认知上跟我们的不同的话，那么这当然就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用爱心来为别人着想的话，那么这个问题才有 可能真正得到解决。因为许多的问题的解决都知道不是论理，不是讲道理就可以解决的。许多时候问题的解决之道乃是要用爱心才能够解决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当小孩子跟你说他不敢进房间，他不敢上楼的时候，那么你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啊？你会跟小孩子说啊，不用怕，这是我们的家，没有坏人，没有不好的东西，所以没什么好害怕的。你想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小孩子他就能够不怕了吗？有些人可能会用圣经跟小孩子讲说，你是主耶稣所喜爱的小孩，主耶稣与你同在啊，主耶稣是最大的，所以呢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当你这样一讲的时候小孩子真的他就能够不害怕吗？我相信许多时候不管我们怎么样的灌输小孩子正确的观念，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明白，就是没有办法明白。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要让他们接受我们的想法最终这个问题呢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带他到房间里面去，你陪他上楼去你跟他一起的时候呢，那么才能够解决他心里面害怕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由于孩子他错误的一种的恐惧是因为他对这个知识不正确认识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真正能够帮助孩子的去克服这个困难的，那么就是爱心的一个陪伴。同样的，今天当我们跟其他的人相处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我们发现别人的软弱，别人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看法的时候不是我们不是去攻击别人，我们不是去攻击别人的软弱相反的，我们乃要去体贴别人的软弱，我们必须要去为别人着想当我们能够去为别人着想的时候呢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解答解决。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行才算是为别人着想呢？从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些具体的为别人着想的具体的表现我们先来看第十五章第一节的经文从第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他的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一个会为别人着想的人，他具体的表现就是会担待别人的软弱。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有坚固的人也就是坚强的人，有些翻译翻为是有能力的人，但是不管这里翻译是如何，我们知道坚强的人或者坚固的人跟不坚固的人彼此之间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是一个强与弱的对比。那么坚强的人应当要怎么样来对待不坚固的人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坚固的人就是要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认为自己是一个坚固的人，我们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真理的知识的人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要为别人着想，特别是对于那些比我们软弱的人，我们更应当要去为他们着想。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不但没有去担待那些比我们软弱的人，许多的时候我们还加给他们重担，让他们没有办法去面对他们的软弱。那么这就有点像是落井下石的一种做法。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一点也不去为别人着想呢？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只求自己的喜悦当一个人只求自己的喜悦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去忽略掉别人的需要那么这种就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像这样的人还可以称自己是坚强的人吗？像这样的人还可以说自己是对的吗？当然是不可以的。 因为一位真正坚固的人，他是会去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的。所以啊，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一个坚固的人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去担待那些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不然的话，我们自己就已经落入到那个不坚固的人的那个范围里面了。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呢？好，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去担待别人的软弱呢？啊，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担待别人的软弱，不是说叫我们去做跟别人一样的事情，或者是去替别人顶罪。哈，在这里担待是担负，是扶持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担待别人的软弱，就是以一个体谅别人的态度去帮助别人，让他可以啊胜过他的软弱。那么我们以这里十四章他所提到的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见啊，在当时坚固的人，他们信百物都可以吃，好，连拜偶像的东西都是可以吃的，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属神的嘛，所以啊，什么东西啊都是可以吃的。但是不坚固的人，他们就会觉得拜偶像的东西不能吃，因为拜偶像的东西是属于啊偶像的东西。所以为了自己不要跟偶像牵扯上任何的关系，所以就觉得不应该去吃拜偶像的东西啊。那么当今天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应当要如何来处理这件事情？哈，这件事情我们在礼拜五的团契里面也有讨论过。哈，当然就是不要去吃。哈，啊，不要吃去的缘故，就是要让啊这些不坚固的人不要因此而跌倒了。那么其实不只是当时的人有这些的问题，其实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常常有人会问我们这样的问题。好，我们到底能不能去吃那个拜拜的东西？我们能不能吃这个猪血汤？哈，能不能抽烟？能不能喝酒？诸如此类的问题啊，都不是 yes or no 的一个问题啊，这要看每个人当时的情况以及周遭的环境而定。许多时候啊，许多的事情是我们有自由可以去做的事情，但是因为别人的软弱啊，我们为了不要去绊倒他们啊，我们就宁可牺牲自己的自由，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啊。我举个例子啊，施布真啊，在他是以前啊一个非常会讲道的一个传道人啊，所以他有讲道王子之称。但是呢，他自己有一个嗜好，是一般的信徒没有办法接受的啊。什么样的一个嗜好呢？啊，他有抽烟的这个嗜好啊啊，是吧？那么当他是已经是一个啊有名的传道人的时候呢？他还是没有想要去戒掉抽烟这个习惯，因为他觉得啊，抽不抽烟这个事情啊是个人的选择，跟他的信仰呢并没有冲突啊，所以他啊没有想要去戒烟。但是呢，后来有人因为他抽烟这件事情来向他提出这个质疑的时候呢，他为了不要让别人跌倒，因此呢，他就戒掉了他多年抽烟的这个习惯。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坚固的人虽然他清楚知道自己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但是为了不坚固的人的缘故，有时候他就宁可放弃自己的自由，为的就是要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因此呢，我们可以说许多的事情能不能做啊，并不是对跟错的问题啊，乃是啊，我们是单顾自己，或者是我们是为别人着想的问题。如果我们是为别人着想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要来担待别人的软弱。弟兄姐妹，在这里为别人着想啊，不单只是要担待别人的软弱，在这里啊，也告诉我们说要叫人喜悦得益处。我们都知道保罗他向来都是反对 为了讨人喜悦去逢迎谄媚的。就像他在加拉太书一章十节所说的，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喜欢吗？若是能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要叫邻舍喜悦这件事情，跟他在加拉太书所说的那个要讨人的喜欢呢，是不一样的事情。在这里保罗为什么要我们叫人喜悦呢？在这里他之所以要我们叫人喜悦，不是要叫别人喜欢我们，在这里他要我们叫人喜悦呢，是要去建立别人，让别人能够得到益处。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要特别的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要叫别人喜悦，不是说不管这件事好坏对错，反正我们都不坚持己见，我都不是非不分，只要别人高兴就好。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同样的也没有办法来建立别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判断呢？我想有几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要问自己的。我们可以先问自己说，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只在求自己的喜悦呢？如果我们做这件事情只是在求自己的喜悦的话，那么这就不是这个自私的动机，就不是一件我们应当要去做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问自己的，我这样做是不是为了要求人的喜悦，让人可以得到益处，得到造就的呢？如果也是不是的话，那么这也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最后我们也可以问，我这样做是不是在求神的喜悦？如果不是在求神的喜悦，那么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应该去做。所以在此让我们看见，当我们要求人的喜悦，要叫人得益处的时候，我们也要非常小心的去做。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有时候这些的事情不是对错的问题，只是做法的不同，或者是认知上的不同而已。当我们面对这个做法的不同、认知的不同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呢？我们就要求别人的益处。那么有时候如果真的是对错的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还是要懂得去分辨，不能只是一味的就是要讨人的喜欢然后如果这样去做的结果，可能不但不能造就别人，而且自己也有可能堕落了。以前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孩她想要跟他的朋友传福音，那他知道他的朋友很喜欢到夜总会去喝酒，所以呢他就说他要跟他的朋友到夜总会去喝酒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可以传福音给他们。但是呢后来呢他却因此呢染上了这个酒精，就会上瘾所以他不但酒精上瘾，而且呢他也没有带领任何人信主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今天我们基督徒也不能滥用这个自由我们不要误解保罗所说的话的意思保罗曾经说过，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但是保罗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呢，并不是要我们像这个女孩子一样这样子去做像喝了烂醉的人，我们就要跟他一样喝得烂醉，然后才可以跟他传福音。这是一个错误的应用。所以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不但要有真知识，而且呢我们也要懂得如何来为别人着想，叫别人能够得到益处。弟兄姐妹，在这里为别人着想，除了要担待别人的软弱，以及叫人喜悦得益处之外呢，在这里还告诉我们要如同主接纳别人接纳别人这件事情容不容易呢？说实在的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不对？啊，特别是当别人比我们软弱的时候，啊，我们容不容易去接纳这样的人？或者是别人啊跟我们不一样啊，不一样的看法、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容不容易啊去做呢？啊，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一般人倾向于接受跟我们啊意见相同、类似的人啊，或者是我们接纳比我们好的人。但是对于那些比我们软弱或者跟我们意见不同的人，我们就很难去接纳他们。但是从这里我们看见啊，主耶稣他却接纳我们。他接纳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跟他一样，也不是因为我们比他好，乃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就接纳。那么主耶稣他怎么样来接纳我们呢？啊，如果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五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他怎么样来接纳我。在罗马书第五章的第六节告诉我们说，基督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基督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他就接纳我们了。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啊被接纳呢，并不是因为我们很刚强所以主才接纳我们。在这里主接纳我们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接纳软弱的人，所以他就接纳我们。到了五章八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接纳我们了。所以从那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之所以被主接纳，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公义啊，所以主才接纳我们，乃是因为主接纳罪人，所以他就接纳我们。到了五章第十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基督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他就已经接纳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之所以被主接纳，并不是因为我们是主的朋友所以他才接纳我们啊，我们之所以被主接纳，乃是因为主接纳敌人，所以他也接纳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他乃是照着我们每个人的本相来接纳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善、我们有什么过人之处所以他才接纳我们。今天他所以接纳我们，完全是基于他的爱，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就接纳我们。同样的，今天主耶稣他也盼望所有信靠他的人能够用他的爱来爱别人，像他一样的来接纳别人。所以今天当我们想到主耶稣他比我们还刚强，他比我们还圣洁，他比我们还美善啊，我们实在不能跟他相比的。然而他却能接纳像我们这样软弱的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接纳别人呢？难道我们比主耶稣还要好吗？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与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我们在信仰上可能会啊，对于一些肢解的问题会有所不同啊，我们在做事的方法上可能也会在做法上有所不同，但是这些的不同呢，都不能叫我们不去接纳别人，因为连我们的主耶稣都已经接纳我们了。那么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资格不去接纳别人呢？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那个诗歌一样啊，你是唯一的诗歌里面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宝贵啊，所以上帝接纳我们，我们也要接纳上帝所接纳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天生都有一个需要，这个需要是什么呢？这个需要就是被接纳啊，不但是亲子之间需要彼此接纳，夫妻之间也必须要彼此的接纳，我们人跟人之间也是有这个彼此接纳的这个需要啊。所以彼此接纳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跟人关系可以正常化的一个开始。所以呢，圣经在这里才会告诉我们要彼此接纳啊。所以彼此接纳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是关乎到我们跟别人相处啊，怎么样可以相处得好。 以前在纽约就有一个商人，他每天搭着这个渡轮上班。有一天呢，他看到一个小孩子啊，背着一个擦皮鞋的啊这个啊箱子啊，那么这是一个新的面孔，他就很亲切地招呼他，叫他过来，然后他付钱请他擦鞋子。后来每次呢啊，当他们在船上碰面的时候呢，那个孩子总是用笑脸来迎他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而且他还会帮他啊拿东西啊，甚至于帮他把衣服上的脏的东西啊把它弄掉啊，为什么他会这样对待他呢？啊，是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点钱吗？啊，没有，他不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回报。好，就这样子过了一两个星期之后呢，那么这个商人他就问这个孩子说，为什么你要对我特别的亲切呢？好，那个孩子就回答说，先生，那是因为你第一次碰到我的时候你就称呼我说买上，称呼我说是你的孩子，因为我的父母都死了，所以在遇到你之前呢，我是不属于任何人的，但是既然你把我当作是你的孩子来看的话，那么我还有什么啊不能为你做的？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孩子之所以会对那个商人特别的亲切呢，乃是因为他觉得他被这个商人所接纳啊。如果这个商人也像其他的人把他看作是野孩子啊，没有去接纳他的话，那么我相信他也不会得到这个孩子的接纳。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想要别人接纳我们的话，我们自己也要主动的去接纳别人。当我们能够去接纳别人的时候，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就能够改善啊，不但能够改善，而且也可以被建立起来啊。这样一来，不但是别人受益，我们自己也受益，而且这样做的结果也是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是可以让人将荣耀归给神的一件事情啊。像这么好的事情，我们为什么啊不去做呢？弟兄姐妹，今天你是不是一个能够为别人着想的人？如果是的话，感谢神，继续这样的去做。但是如果今天你不是一个能够为别人着想的人，从今天开始盼望你能够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努力的去做，不但要担待别人的软弱，叫人喜悦得益处，而且要如同主的接纳别人。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无条件的来接纳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你的爱啊，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真的求主啊，你接纳我们的这个爱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好叫我们真的能够因着来信靠你，我们也能够啊来担待别人的软弱，我们也能够来啊求别人的喜悦和益处，我们啊也能够来啊接纳别人，就像主你来接纳我们一样。主啊，感谢你的恩典，今天也是我们每个月一次守圣餐的日子，真的求主你自己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主里面同心一意的啊，不但来兴旺福音，而且也一同彼此建造，等候主你的再来。求主啊，你今天大大的与我们同在啊，借着圣餐再一次啊来提醒我们啊，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以至于我们能够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过每一天的生活。主，我们把以下的这段时间再一次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